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当中，我们来一同来看今天我们的信息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本小说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或者是你看过这个电影，或者你听过这个故事。那本书的作者路易斯·卡罗，他又写另外一本书叫做《爱丽丝镜中奇遇》。那这本书呢，就是前面一本书的续集。这本书有点意思，就说那个爱丽丝站在镜子前面，她发现原来镜子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反的。当她要往前走的时候，她发现走到最后是回到她的原点；当她往左边走的时候，最后是停在右边。上面变成了下面，当他想要快的时候呢，结果呢就变成慢。其实基督教的世界很类似这种镜子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基督教的标准跟这个世界的标准有很多地方是刚好相反的。比方说，我们想要得到祝福，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得到祝福的话，你先要给别人祝福。如果我们要被人家爱，那你就要先去爱人家。如果我们要得到荣耀，我们反而要先谦卑自己。如果我们要得到生命，我们就得先死掉一次啊，死过一次。我们要得到永恒，我们就要放下那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如果要得到什么，你就要先给什么。你要当个领导，你就要先做一个仆人。你想要在前面，那你就得在后面。这个是基督教给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价值观。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他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第五节，请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很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自己以人如母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恩惠之道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论谁信，无论他称耶稣基督为主，始终要归于父神。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教导我们能够行出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看到圣经有另外一个世界观，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价值观。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要表达一个先降卑才能够升高，如果你想要伟大，就要先做一个用人；想要当头，那你就要先当一个仆人来去服侍大家。马可福音也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保罗在写这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首先如果我们翻到第一章的话，我们会发现他首先是为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来感谢神，并且为他们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来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章的一开始呢，他又劝勉信徒要有一个谦卑的生命态度，一个谦卑的生命态度。那这一段劝勉之后呢，他就有一段一个例子来说明，那就是他用耶稣基督来成为一个谦卑生命态度的一个例子，希望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信徒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他是那个至高的主。每一个人，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这三层的所有的位格，所有具有位格的生命，都应该在他面前来跪拜、来敬拜他，归荣耀给上帝。好，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仔细看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见证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会不会有问题呢？一定会的啊，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世上无直树，世界上没有很直很直的树啊。那么世界上也没有很直很直的人啊，就没有很正直的、完全正直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既然如此，那个不完全的人进到教会里面，你说这个教会会不会很完全呢？当然不是，当然是会有一些缺点。可是，在腓立比教会来说，已经是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保罗在这里，在这卷书里面，只是略略提到这个教会当中似乎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在一章十五节、十七节那里啊，说传福音的心态，有人传福音的心态不太正确，因为有人是出于嫉妒纷争来传福音啊，我要跟他竞争。啊，他比我厉害，所以我为了比他厉害，所以我就去传福音。那有人是出于什么结党结派？啊，我们是一国的啊，我们那个是我们又是一国的，所以为了表示我这一国比你那一国还要优秀，所以他们在竞争啊，他们在传福音上面竞争。保罗在二章三节就回答这个问题，说就希望他们不要结党、不要结派、不要一心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就是保罗略暗示啊，把这个问题稍微点了出来，不是很明显，但是有这个情况。所以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保罗的教导说，你不要只想到你自己，那你也要为别人来着想，不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不要只看到自己啊，我有什么需要，请大家都为我祷告。保罗说，你们也要看到别人需要，你们也要有一个行动来表示你对别人关心，为其他人祷告。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是教会外面的人，他们在传一个山寨版的福音啊，山寨版的福音，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名跟利啊，他们传这个福音是为了钱，是为了他们的名声，为了他们的虚名，为了他们的地位。就是三章第二节或者十八到十九节，这后面会有提到。还有在这教会里面呢，可能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有两个女执事，他们吵架了，他们不和了。好，这是在第四章的二节， 所以保罗劝这两位女人，劝这两位执事在主里面同心，所以相信这两位在教会的姐妹都是非常有恩赐的，但是恩赐呢也带来一种竞争就是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这也是一般教会会出现的普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些比较隐含的一些问题可能不是太严重，但是还是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也讲到说，保罗在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谦卑的生命态度来解决，并且带出一个顺服的结果你就看到这个生命态度是谦卑的，最后带出一个顺服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顺服的问题可以出现在很多的环境当中，可以出现在家庭当中，可以出现在工作场所当中，可以出现在你的学校里，可以出现在社会里，可以出现在教会里面。那么以家庭来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开始，他也说到劝勉这个丈夫跟妻子。那当然丈夫会很喜欢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做丈夫一定非常高兴。然后老婆不顺服的话，就把这一点拿出来，你看老婆你应该好好顺服。当然保罗后面还有讲相对的，就是说丈夫要爱妻子，甚至为妻子舍命，对不对？好，我们就看到说做丈夫跟做妻子的各自有各自的期待，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的配偶也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到底这个期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还是一个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得到？那这些问题就会在这个家庭当中发生。不但如此，配偶双方各自对对方有一个期待，而且他们对他们的孩子可能就也有一些期待，可是他们也不一定知道，真正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什么。所以以弗所书那里就讲到有关顺服的问题，也有舍己的问题，有一个爱的功课，也有敬重的功课。所以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很多很多，但绝大部分就是排行榜排行榜，我们把它排列次序最容易发生吵架是什么事呢？通常都是家务事，都是小事这个东西要怎么摆，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收拾两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就会产生争吵。那其次呢，就是关于钱的事情，钱的事情也是蛮严重，到底谁来管钱，谁是那个财政部长这个也是会变成一个问题。通常呢做先生的就看到那些资讯电子手机这些产品，那么这个大把钱就拿出来花，一点都不会手软，对不对？哇，这个老婆就很生气，哇，你花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可是老婆也不输不输他，每个月要买这个保养品、化妆品，或是买其他东西。啊？怎么？那丈夫就有理由说，我这买一次，我买一次可以用两三年，你每个月都买，哇，你加起来就比我多了。我这是一次性的所以两个人就有这个针锋相对。对，该怎么花钱，该谁管钱，该怎么用钱，两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除此之外，可能我们住在国内还有婆媳的问题这就更复杂了。 好，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主要可能还是回到谁来当头，谁来当老大。啊，结婚之前啊，看到这个爱情这力量非常的大，天上的月亮都可以摘下来，我的心都可以掏出来。可是结婚之后呢，就变成有条件，哎，你要为我做饭，我才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为我怎么样，我才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两个人都不愿意让步，如果都不愿意牺牲，那最后呢就会出现一个紧张的局面。啊，有一天就是我不看你呢，你也不理我，那我们看看比比看，看谁的气比较长，看谁忍得比较久，看谁得到最后的胜利。其实最后两个人都没有胜利，当然是两败俱伤。在工作场所中也会有类似的情形，特别是你在跟你的同事是处于平等的阶层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些问题，有一些矛盾产生，甚至于你跟你的上司、你的老板啊，这个相处上面也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个特别是顺服的问题。你发现你的老板很年轻，比你年纪小，然后他的工作经验比你还浅，他什么都不懂，可是他做你的老板，做你的上司，要管你，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那样做，你又觉得岂有此理，我们以前这样都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啊，那个老板都不懂啦，你不懂了啊，所以这就会有一个顺服的问题。可是呢，他的职位比你高，你要听他的嘛，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你只好呢另谋高就，对不对？我就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的机会。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可能你在这个工作里面，这个公司里面，你就不能够做下去了。以前我们台湾也好，或是德国也好，现在德国就不用当兵了，对不对？以前德国人这个年轻人也要当兵的，然后来就不用了。那台湾现在还要当兵，以前我就当过兵啊。军队里面有两句话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啊。意思就是说，不管合理不合理，你就是要服从命令。特别是在那个军校里面啊，军校是要培养军官的学校。那这些军官还没毕业之前是没有阶级的啊，他们都是学生的身份，都是没有阶级的。可是教他们的呢有阶级啊，但是不是很高的阶级，通常是士官的阶级啊，不是军官啊，是士官啊。那这些士官就是教导这些将来的军官啊，怎么样去做一个军官。所以在那个你知道吗，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些准军官们都要服从这个士官的命令。他说前进啊，就是前进，后退就后退。他说3分钟之内，前面有1000公尺有一棵大树，左边去右边回，那你就必须照着他的命令啊，全副装备，然后就跑跑跑跑1000米，然后左边去右边回，然后回来报告，好，左三圈右三圈。然后那些学生就很听话，左三圈右三圈。好，报告班长，我已经达成任务了。那你怎么跑的？我说左三圈右三圈。班长说你听错了，是左三圈然后右三圈啊，一重跑啊，他就跑左三圈右三圈，又重跑一遍。那这个合理的这个什么命令，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就是磨练。如果你刚好遇见一个不太好的上司的话，你怎么办呢？当然中国人很聪明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是在教会里面你可以这样做吗？上有政策我就下有对策，当然不行，因为教会是有 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的标准，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如果同工有顺服的问题，弟兄姐妹有顺服的问题，那么这个教会就难以运作了，难以运作了。好，这就看到刚刚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问题，还有我们实际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神在这个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要解决人跟人之间的纷争，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基督。如果你碰到一个不错的老板，他说你做什么工作我也跟着你做，你做八小时我也跟着你做八小时，那么我一分钟都不会比你少，我就跟你一起做，我就跟你一起干。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工人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老板啊，非常的令我感动啊，我愿意跟这个老板一起做，这个老板是能够令我敬佩的。保罗说，第五节说，你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要有相同的态度，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他原来跟天父上帝跟父神是同时存在，有同样的尊荣，有同样的权柄，他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但是他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这里说他不坚持这样的一个同等的地位，他自愿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一个人，他愿意谦卑的顺服父神的旨意，甚至到最后他愿意为所有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拯救所有人。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你有这么好的一个上司，有这么好一个老板，能够让你感动，那么耶稣基督的行动就是无人可比了。我们去思想一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他生出来的时候没有医院了，也没有一个好的房子啊，他是借来的，不但是借来的，而且没有好的房间，因为所有房间都已经被订满了，但有一个房间还空着，那就是马房。但是马房里面没有婴儿床，不过马房里面有那个马吃草的那个马槽，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暂时的就放在那个马槽上面，当作是他的婴儿床。我相信这些有小 baby 的父母，一定会布置好你们的这个小 baby 睡的婴儿床啊，给他一个很舒适、很干净、很温馨的一个睡觉的地方。可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就暂时就睡在这个马槽里面。那么耶稣跟所有的小孩一样，要学走路，要学讲话，然后要听父母的话。那些父母呢，他的父母呢，从小要给他把屎把尿，对不对？父母愿意是不是很高兴做这件事情呢？为你的孩子把屎把尿，哎呦，这个味道好棒，也吃得很健康的，这个味道闻起来很棒啊。然后这个小孩睡觉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百般的伺候，让他不要再继续哭闹，安抚他。 所以这小孩呢是要需要大人来照顾。那耶稣跟这些婴孩一样，饿了会哭，然后这个不舒服的时候会哭，需要大人的照顾。所以耶稣是从这样一个小婴孩来到人世间，来经历人生的过程。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里面，那么他要学做这个木工，学做粗活，所以是一个很辛苦，在一个很辛苦的家庭里面长大。可是我们想到他的身份，原来是在天上，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是一位上帝。可是他愿意谦卑的成为一个人，住在人的当中，从一个小婴孩长大，体会人间冷暖的一位上帝。那么这样的一位上帝给你的感受如何？那我相信会比前面那个老板给你的感动会更加的大。不仅如此，耶稣还要照顾他在人间的母亲，直到他30岁才出来传道。他出来服务当时候的人群，为人医病赶鬼，从来不是为了金钱。他为门徒洗脚，他为门徒祷告，甚至他到最后的时候被那些恨他的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一个，这种刑罚是专门为罪犯跟奴隶所预备的一个很残忍的刑罚，很羞辱一个刑罚。可是耶稣竟然也要受到这样的刑罚。那他的一生在正常人眼睛里面看起来，他都像是过一个奴隶的形象。所以这段的经文所描述的耶稣的这个整个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当我们思想到这个经文的这个深处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过他的人生，最后是以羞辱，非常羞辱，非常痛苦的死法离开这个人世间。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我们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来发生。我们就回到前面我所讲到的例子，这是好像是在镜子里面的一个世界，是跟这个世界的观念、标准、价值是相反的。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被钉死在十字架，很痛苦的死去，这是按照神的价值观，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不是按照我们的观念。一个军人的最高职责就是他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抢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哇，这部电影非常精彩，当然前面有一些场景非常的残忍哈。那个担任抢救任务的指挥官 John Miller， 约翰米勒上尉。哇，他在带领七八个人一起去救一位叫做雷恩的大兵。为什么救他呢？因为他3个哥哥都在战场上战死了，几乎在是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间，3个都陆续的阵亡。那这个美军的这个最高指挥官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对他的母亲太残忍了，因为他只剩下他最后一个儿子，应该要把他救出来，让他的母亲得到安慰，至少他4个儿子里面还有一个活着。所以呢，他们就下了这个决定，就派米勒上尉去救这个雷恩。然后当中他们就有些人就不舒服了，我们也有父母啊，我们也是父母宝贝的孩子， 凭什么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救那个菜鸟大兵啊？那个我们都不认识，他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形？我也应该被救，为什么单单我们那么多人去救他一个？米勒上尉就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值不值得救，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达成任务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家了，我们都可以回家，就这么简单。各位，这就是一个顺服的行动，也是一个恩典的行动。因为这个拯救的行动就好像上帝要救赎我们的行动，上帝不是因为看到你值得救然后他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不管你值不值得救啊，按照不管按照谁的标准啊，可能按照一个很高的标准，或者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看，可能世界上人都不值得救，可是上帝不管这个啊，他不管你值不值得救，他都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的决定，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你认识明白神的救恩的时候，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得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祝福，得到永远的生命，将来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做一个顺服的行动，这是一个恩典的行动，他心甘的情愿的委身在这个行动当中，他从出生卑微到一直屈辱到死为止。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经文是这么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九到十一节就说明神将耶稣升为至高，赐给他高于一切的名，使所有的受造物有三层哦，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人，还有地底下的什么？谁住在地底下？撒旦、魔鬼啊！那使这三层位格的，都要在耶稣面前来屈膝、来跪拜、归荣耀与神，称耶稣基督为主。啊，这个主很重要啊，主就是什么？主就是最大，称耶稣基督为主。当你称一个人为主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你怎么样？他是你的主人，他有权柄在你身上，他有权柄在你身上，你要服在他之下。所以这个就回应到以赛亚书四十五章所说的：唯独耶和华是主，除他以外没有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真神，所以这个主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是那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唯一那个独有权柄的独一的真神。好，这就是经文在这里给我们显现的上帝对世人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呢？今天世界上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但是过了不久，就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天上地下所有的位格，所有的不分 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要承认他是主，都要承认他是主，他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差别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相信他的人啊，就要进入他的国度，如果不相信他的人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国，并且还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上永远刑罚的一个代价。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夫妻之间的关系走到一个很紧张的尽头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从思想耶稣基督从天上荣耀的地位成为地下的一个贫穷百姓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他并且为你舍命，这种牺牲是他放下他的地位，放下他的权柄，以奴仆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而死。那么做丈夫和做妻子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还有什么要争的呢？是面子放不下，还是那个权柄放不下？好，那我们跟上司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到底有什么放不下？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师长的关系，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朋友的关系，也都可以做这样一个类似的应用。如果我们都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耶稣基督他生命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是不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把它放下来？感谢主，如果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话，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因为这样的恩典存着谦卑的态度，有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把很多事情都放下。所以放下是一个决定，放下是一个自愿，你愿意心甘情愿的一个动作，正如同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恩典的行动，那么他的榜样就是我们要效法。最后，如果你还没有相信，或者还没有完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要好好清楚的来思考这件事情。那个有部电影叫《The Day After Tomorrow》，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呢、啊，对不对？我们没有人保证一定还有明天。那么，所以今天可以是你有机会承认这位曾经谦卑为人、曾经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耶稣基督，他可以成为你的救主，他可以使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上帝对生命的价值和这个世界对生命的价值是相反的。这个世界的价值是看重你有什么身份，你有什么地位，你有什么财富，可是上帝的价值是看重你与他的关系，你与他的关系如何，那么就决定你这一生的命运。现在你就有这个机会，现在你就有这个机会相信他是你的救赎主，他为了爱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将要使那些谦卑信靠他的人得以升高，并且在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掌王权。其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上礼拜我们也讲过有两个图画，一个是主坐在宝座上，一个是自我坐在那个宝座上。很多时候我们都相当的聪明，我们都太聪明了，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之后呢，我们都会说，对，我们愿意主坐在那个宝座上。的确，我们都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一个答案，主耶稣坐在那个宝座上，他是我的救主。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很聪明的告诉耶稣说，告诉主说，主啊，你坐在宝座上，但是宝座下面还有一些地方呢，你不要来做主。啊，我有一些范围，我有一些地方呢，我为自己保留。 所以我们就拉了一条线，说耶稣，这条线你暂时不要跨过来。那这个地方呢，目前还是我的，目前还是我的，你就坐在宝座上啊。这个地方我自己坐，我自己坐王啊，我自己坐这个宝座啊，我坐这个小宝座，你坐大宝座，我坐小宝座。所以我们就发现，当夫妻吵架的时候，那有些人就告诉耶稣说啊，这夫妻问题啊，是我们自己来做主就好。耶稣，你还是坐在你那个宝座上，坐在那个宝座上。啊，夫妻吵架的时候是我最大啊，我说了算。或者是你跟别人有矛盾的时候，跟你的父母有矛盾的时候，跟你的兄弟姐妹有矛盾的时候，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上司、跟你的下属有矛盾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有顺服的问题，我们有顺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愿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范围交出去，让神在这个事情上做主，让他来掌权。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有跟牧者或者说我们跟同工有这个顺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愿把某些我们的领域、我们的范围交出去的时候，那么问题就产生了，问题就不能解决了。所以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愿意凡事上我们都谦卑，凡事上我们都顺服，让这位天上地上地底下都要来跪拜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让他成为真正的主，承认他是主。当他是主的时候，当他真正做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顺服的问题了，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来支取他的恩典。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拒绝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是这样的奇妙，你的作为是这样的伟大。求你帮助我们来思想，来思想你的生命的态度，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因此我们就愿意来到你面前来俯伏敬拜你。主，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也盼望我们在座还没有完全明白、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也一同来认识你，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作为，将来在今天也能够来信靠你，也能够来承认你是主，你是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